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本周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非常有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son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陈老师非常希望能够给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啊，在家庭建房啊、装修啊、家居维护方方面面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所以咱们听众朋友呢，您家里要有遇到的大事小情哦，和我刚才说过的内容有关的，您觉得陈老师可以帮到您的，我们的节目都随时为您打开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有请我们的嘉宾哦，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听众们
又见面了哈。陈老师一个月才上一次节目，那在节目的开始啊，在等我们听众的电话之前呢，是有几个听众的问题哈，我带他们转问您一下，同时也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要提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上，我们收到了之后呢，会等着陈老师节目的时候帮您发问。好的，那陈老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哈，是关于洗手间的翻修。有一个听众他的问题是，洗手间是那种老式的，就是三角形的，前面是玻璃门，后面的背板啊还有底座啊都是那种塑料板的那种淋浴房。那个就是材质有点旧了，他就听说呢好像有一种亮面漆，刷上之后啊就像新的一样。就想问问您建不建议这样做，是不是有这样的漆，真的能够达到翻新这样的效果吗？
这种漆在一般的这个 rental property 的使用上面是还蛮频繁的，因为他们想节省 cost， 因为这个整个翻新一个浴室啊价格很高，所以他们就想就是 repaint， 或者叫 re-gloss， 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浴盆还有墙面等等等等的。那么他们用一种东西就是称之为 epoxy paint， epoxy 就是 AB 两种胶水混在一起然后喷出来。那么但是它的那个它的这个毒性很强啊，所以施工的时候就很紧张哈。你一般的口罩是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买那种respiratory 那种特别的呼吸罩啊，那么有过滤的，有碳过滤的，哎，那么而且这种原物件的那个处理也是很讲究，一定要非常的干净，要处理的非常的好。那么所以这一件事情自己做有点辛苦啊，那么都是它有外面有包的啊，按照你的面积大小这样子来包的。那么一般讲一个假使说光是一个洗澡缸啊，要做 epoxy 的话，假使你自己都把它 stand off 掉，把它那些颜色啦、油啊，特别是油脏，通通用细磨砂纸通通打光干净的啊，然后清的很干很干净，那么他帮你光来给你喷上去的话，一个浴缸差不多是550块钱，哎，那么假使你要做墙面的话，那你就按照这个，因为那个漆很贵啊，它合在一起在罐子里面喷的，哎，那么那看墙面可能有价码到1500也有的哈。喷很大的面积的话，那么它是一种颜色这样喷上去，那么差不多5天之后就能完全干掉，它的保证期差不多是3年哈，3年到5年。那么也有人假使你用不小心的话，你用那种吸盘的这种垫子弄上去的话，它半年到1年就坏掉了也有的哈，所以使用上要非常小心，它不是很牢固的哈。那么大致是情况是这样。
谢谢老师的回答。那刚才您说了喷一个浴缸是差不多500元钱，这是指连工带料的价格吗？
是的，你清干净以后他来把你施工完。
哦，如果是就是把那浴缸换一个新的连工带料，大概价格是多少呢？假如说我们就选一般的浴
那
缸呢？
你，呀，一般浴缸你要看你是，浴缸有好多种哈，那么有cast on 的厚的哈，那么也有一些 Germany made 的那种，有 cast on 的那种质量，但是比较轻一点的哈，他们的价格差不多都是，大约都是在400到500块钱一个啊，那么差一点的那种。steel 的哈，那么呀，可以有要200多块钱也有，那么还有这种比较好的acrylic 的哈，亚克力的或者说是那种 coating 哈，还有 fiberglass 的哈，那种差不多也是200多块钱一个浴缸，但是要把旧的浴缸拿走，新的浴缸要换，那么它会涉及到很多的层面，那么 tile 要拿掉一部分，那么。下面的 drain 要拿掉，施工是很不容易的哈。那么呀，所以这种价钱加起来的话，这很难说啊。大约换一个浴缸啊，你浴缸钱不算，其他的配件加在一起做完哈，那么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要的。
好的，陈老师，非常感谢您啊，觉得您给的这些数字都会给大家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参考了。这样评估下来，感觉还是稍微多花一点钱，你就换个浴缸算了，是吧？因为毕竟它可以用很
对，
多
换一个
年。
浴缸二十，对，换一个浴缸是20年，差不多。对
对，
对对。
你那个搞不好一年就剥落了，或者是出问题了，那你还白搞了一下子，折腾了一下子。
是的，
好，
是
那
的，
再
是
公
的。
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家装的问题、建房的问题啊，拨打我们的热线。好，再来一个问题呢，陈老师，就是有听众反映他家里啊，厨房换的吊柜，新换的，但是半年之久，那个吊柜顶上和天花板就是相交接的那个地方，那个顶棚沿着吊柜的那个漆呀，就开始有一点点剥落，他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呢？想不明白是什么造成的。
吊柜是 cabinet，对不对？
对对，cabinet。
cabinet 跟这个上面的话，平常这个 cabinet 是这个用 molding 跟上面有接触的，他把那个这个柜子本身，因为他安装的时候啊，因为天花板不一定平，所以你的柜子是很平的，水平装起来以后，在上面会有缝隙。所以它完了之后就有 molding 定在这个45度的角上，把这个缝隙遮起来。哎，那么若是说，这个油漆脱落的话，这个边上有脱落的话，那么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会脱落了啊。那么一般讲这个中间应该是柜子的油漆，天花板是天花板的油漆，这个两边是不搭嘎的。那
它
么
是
我们一
天花
般做起
板
来
的
了以
那
后，
个，是天花板的那个像白色的，有点像灰一样的那个东西往下剥落，并不是柜子的油漆剥落。
天花板的这个口这个 surface 有剥落的话，那你是这个很可能是上面有没有漏，或者说你。厨房里面太吵，
哦，
呀，
这都有
一
可
般
能。
讲是不太会脱落的啊，是，它有脱落的话，就霉菌啊，或者怎么样，呀，也或者说以前的油漆，没有漆好，第一层底漆没有漆好，上一层上去附着的不太好，那么时间久了以后，它就开始有剥落的现象，这个情形就很难说哈，若没有照片或者没有实地观察。就很难判断，哎，那么
好
但是
的。
你剥落的话呢，也很简单，就是把它铲掉，铲掉以后用 taping 把它，那个粉膏把它抹平打磨好，然后重新上油漆就好了，primer 以后就上油漆就好了。
好的，那谢谢陈老师解答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关于厨房的问题，就是在厨房的墙面上啊，比如说灶台后面啊，还有 sink 的后面啊，就是有些在装修的时候围着墙，它会贴上一些瓷砖嘛 tile。 那现在也有一些瓷砖呢，卖的是很 fancy 的那种哈，各种颜色的啦，花纹啊，都大的小的都有，有的是很小的碎块拼着，看着很好看。但是就是在选择的时候，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因为小的虽好看，看起来打理还蛮难的。
对呀，瓷砖就是一般讲小砖我们是马赛克啊，
对。
那个装饰的哈。那么它是蛮可爱的啊，但是它 grout 以后，它边角那些东西需要清洁的部分就蛮大的，所以我们一般现在呀，这个在厨房的里面 counter 的后面哈。用马赛克的情形就不多了，啊，现在是比较大片的啊，那个类同仿quartz 或者说是 marble 的那种 tile 大片的，哎，装上去就很大气，而且那个因为size 也比较大，所以它边上也是边也少，所以就好清理，哎，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这样子来做，哈哈哈。呀，
那
小
么
马赛克
这
的
个
我们现在比较
大
少。
块的砖呢，它有一种是亮面的，有一种就是像磨面的那种，没有那么光亮。我感觉起来磨面的会看起来更高级，但是你要想要做清洁的话，亮面的是很好擦。在这一点上，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个一般厨房那些的话，因为有可能会有水啊，会有酱油啊、汤汁啊、芡啥。炒菜啊，或者那个油会喷上去，所以一般都不太用磨面的或光面的，不太用，我们都是亮面的，亮面这样好清洗，这样好清
哦，
洗。那么那个 detergent 喷上去一擦，它就擦掉了。呀呀呀，磨面的话，它吸垢，你刷子刷就很辛苦，哎。
是的，那如果像那个 tile 之间的那个缝隙呀，大部分它都是用白的来勾边嘛，可是白的。它会不会比较在未来清理会难度加大，还是说有人比如说用银色啊，或者是用其他金色呀、啊、都有？您在这方面施工的时候，就是比较多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或者是
白
怎
的
么做
是比
选
较
择呢？
太，问题是说你要懂得怎么保养。一般我们一般讲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倾向，这种白的这种，怕它脏的话，我们都要放 sealer 啊，那种有点像透明的油漆一样的 sealer，要把它涂上去。哎，那一方面排水啊，因为水会带脏啊，会黄啊，那么会渗在白的里面，所以 sealer 就先上去了，吸住了。那它就比较排斥，但是那个白的话，就是看你的砖的颜色啊，尽量的话用灰的啦，或者用本身就是暗黄色的啦，beige 啦这种颜色也是挺好的，因为它比较耐脏啊。那么深一点也有啊，用很深的，我们有个那种 rose wild rose 的颜色，或者说是一种 pink 的颜色也有的啊。那么呀，谁看自己的选择啊？但是这个瓷砖的这个空隙啊，那么假设你万一真弄脏了啊，那你就用 bleach，你把它刷，用干净的牙刷，用 bleach 把它刷上去，那么它暂时可以漂白一下，白的颜色会好一点，好一点，哎。
好的，谢谢陈老师教给大家的一些维护方法啊。那我们该休息一下了，同时呢，也向我们的听众发个信号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家装的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居家
建房装修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陈老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听众张女士有问题啊，接一下电话。张女士您好，欢迎您。
Hello， 你好，两位好。那个，我想麻烦问一下那个张老师，我那个厨房那个 faucet 对不对？我那个它有一个那个啊，那叫什么？就那水管嘛，上面那个高高的哈，它那个头可以拿下来，对不对？然后可是我现在那个头一拿下来冲水啊，干嘛的？它里边那个软管不有个挺长的一个软管吗？然后它那个头就会往外冒水，就我现在都不敢把那个头这样拿下来冲，洗碗干嘛？不能把它拿下来冲。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修理呀、啊，还是说我干脆就换一套？哦，那一套也几百块，所以我想说，这个有可能可以修好吗？还是怎么样？
哪里漏水？你拉出来以后
就是
哪里漏水？
厨房那个 faucet， 那个它那个 faucet 就很高的那样钻弯下来，那个头不是可以这样一按就出来拿出来，可以冲变成洒、
right.
那个喷洒的那种。有没有可以喷这样够那个
right,
那个
定
那个东西、right, 就那个头一拔下来它那个地方就往外冒水、嗯、我就没办法把它拉下来。
哪里冒水？
所以那个是什么？
头拔下来哪里
就是那个
哪里冒水？
对，那个头一把它拉出来，里边不就软管子就拉看到那个软管子拉出来了吗？然后就是那个软管子那个、跟那个前面那个头大概应该是那个交接的地方，从里边往外就冒水出来。
那你转一转看能不能把它转紧。
那个地方可以转紧吗？
你可以
转。它好像是
啊，
那你是可以转的是吗？哦，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可以转一下。哎呀，
你
拉久了以后
它
拉着拉去它。
哦 ，OK， 它那个软管跟那个头，这不一分开来以后，软管拉出来，那个头跟里面好像是有个金属夹在跟那个头里边那个芯儿的那个地方，
对，
那个地方可以拧。
你，对，你可以转一下，你看看转能不能把它转紧，好不好？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东西，我每种牌子也不一样。好，那你就转转看。
哦，就是它那个德国的那个。
第一个，对，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的话，
okay.
麻烦你要把你这个 faucet 的头啊。它上面的那个、那个喷水的地方是可以打开的，你买来的东西时候，它会给你一个小的 opener， 你要打开来以后清它里面的这个沙子或者怎么样脏的东西啊，清一下，哎呀，
okay.
你试试看啊
，OK
呀，但是我、
okay.
我相信你是可以打开的，你把它转开来，转开来以后清干净，然后再把它重新转回去就可以了，上紧就可以了。
好，了解，好，谢谢，谢谢。
嗯嗯，好，
谢谢陈老师。我再追问一下，假如他转不紧的话，还有一说，比如说把那个软管或者是那个头有没有配件买重新换一下，还是说基本上你就配不上了，整个水龙头就要换掉了？
这个的话你就直接要跟厂商去联络。看他们怎么样，他有什么样的配件给你，可以给你换。但是你没有用太久的话，你要他，可以换的话，你应该可以买得到配件。呀，就是你用的十几年、二十年东西都很旧了，我们常常就重新换一个这样子，呀。但是我印象里面，他那一个是应该可以拆下来的。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啊，所以我们。有类似问题的听众都可以试一试，如果一个小动作说不上就可以解决了大问题。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居家问题啊，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接下来再替我们听众问一个问题啊，家里面的房子的外墙 stucco， 它有开裂的状况，想问问是不是水泥那个。抹水泥的时候水泥的料配的不对，还是说可不可能他没有按照工序干，就是这个怎么去分析它的原因呢？还有怎么样去修补呢？
单个龟裂的这个原因太多了啊。那么我相信您现在提的是老的很老的 stucco 啊， 那么新的是有新的规律的原因，老的有老的啊。那么一般在上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称是three layers， 三层的 stucco 来上。第一层我们称之为 scratch 啊，那么就是上一个很薄的底层。那么过两天以后就上 brown coating 哈、啊，那么就上中层差不多半寸厚哈、啊。那么那要等啊，一般等这个基本要等七天啊，规定是七天。那么水泥一般完全 cure 是28天，所以常常你能够越等的越久越好。你等三个礼拜以后呢，你再上这个第三层啊。那么第三层就是一个 top coating 啊，薄薄的，差不多只有1/8厚啊，薄薄的。哎，那么在这个第二层上完以后，这个20几天等待的时候呢，它中间会有很多的龟裂，啊，真正很多的龟裂啊。那么然后最后一层的话是上那个 top coating，top coating 就把这个龟裂的裂痕就盖掉。那么但是呢，假使你龟裂太大，它不定压不住啊，也会裂出来啊，因为它很薄啊。那么这个概念就是这样 ，stucco 本身是渗水的啊，就跟任何的水泥一样啊，它是permeable 的啊，水会渗进去的。所以 stucco 的防水并不靠 stucco 的这种水泥 ，stucco 的防水是靠里层的那个防水层啊。所以现在的建筑呢，它的在最底层哈、啊，那个防水，的下面它有一个 whip screed 啊，它有一个差不多8寸高的铁片啊，那么它的底端可以吸水，它的上面就是那个黑的纸要盖到上面来，哦，那个水在 stucco 里面它就可以流出来以后到底层排出来，哎，在老式没有这一个，所以它那个水都闷在 stucco 的里面，所以它会有很多的这个胀啊，对，鼓胀或者是龟裂啊，都是从这边产生啊。那么呀，所以当你现在有一点 stucco 裂的话，方法也很多种哈、啊。那么呀，那么有很多人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做哈、啊。那么我不晓得有没有时间来讲哈、啊。那么呀，就是主要是说你可以让 stucco 水尽量不要进去啊，进去也不怕。水要从里面出来，从下面要出来，你出来你其他地方麻烦，老式的房子都是这样，很麻烦。
行，关于怎么样修的话，一会儿看还有没有时间，我们刚才那位张女士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哈，她又打热线上来了，我们来再看看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张女士请讲。
是，不好意思，对，我还有问题，就是我去年把我的暖气换成那个冷暖，就是那个 heat pump 那个东西电的，然后现在今年这不冬天了吗？一开暖气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它那个有那个电流，就是这种声音。只要它一 run 的时候，它你就会听有这种电流的声音。这个是个问题吗？如果是问题，我还要找那个装暖气的那家公司回来。这个，请问一下，这个我要怎么做？
你的部
分你是
怎么样去 pump？ 你是 split unit 还是 central unit？ 你是怎么样去 pump？
是那个
声音是从哪里？
是在那个我一开那个暖气，然后在风扇那个，它不就开始轰开始转了吗？然后我在房间里，我就能听到那个一直就像耳鸣一样那种声音，像电流那种声音，它一直会有那种声音出来。它只要机器一转的话，我是中央，就
是
第二楼都是
啊，你是中央的哦，你是大型的，
对，对，
你是大型的，那你的这个主要的，你的主机是应该在屋顶，在那个 attic 里面是不是？
对，它在我楼下那个洗衣房的旁边，就跟我车房挨着，但它专门有一个放它的地方。所以就是厨房、洗衣间跟车房那边有个小房子，然后就专门放他的，然后他就这个管子通到，嗯哼，
到你每个房间去，他 它是送风到你每个房间去，还是怎么样？
啊？什么？对不起，没听到。
它的热源，它的热是怎么送到你房间去？
哦，它就
管道，
就房间有控制开冷暖的那个遥控的那个，然后它就是有那个暖气管从下面底下，就是那个它底下有那个屋房子底，那叫什么？那不叫 basement， 就是那底下那管子，原本管子都没换，只换了一台机器。各个房间有那个热出孔，
你还是用 central type 的 heat pump， 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不是个体的分开的这种，那 split unit， 你是 centralized 的，是不是？
对，我一开所有各个房间的那个暖气孔都往外出暖气，所以不是分开来一个一个房间控制，它是全部。
声音是从哪里出来？
声音就从那个，因为我是在楼下嘛，刚好厨房，就它那个机器，它那边有个抽风孔进去嘛，所以我就在那边可以，你就会听到这个电流声。就他那个机器上面就有一个，
是在机器里面有声音啊？
机器里面没有声音，是我在房间里会听到。他不是有那个抽风口吗？他把那个风扇那个地方进去，风吹抽进去，然后从暖气流送出来，送到各个房间那个暖气孔从那边出来。可是我就在这个那个地方出现那。好多耳鸣了，
是不是你suction的叶板了、啊、哈？那个气太大了，这个的震动产生的声音。
你就是有可能，因为有一次他说我就不制冷气，他不制冷了，然后他就过来了，还是冷气还是暖气？去年用家他就突然间就没有了，后来就请人过来，来了以后他就弄完后就有了，可是我就觉得声音大了，他抽的那个声音也大了。
那。
往回那个
啊，
你是说这个调的太大了吗？
对，它不是你的机器声音，可能是叶板的声音。你那个 register 哈、啊、，suction 的 register， 那么 vibration 那个风太大了，你呀，你的叶板可能震动了，呀，是不是这样？你试试看，
哦、
你用手放在叶板上面，它看它会不会消失掉？
叶板在哪里？是什么？叶板是什么？是。
register 是进气口啊，对呀、啊，进
气口
的一些 suction 的那个 grill、
哦、
啊。
哦，我听着像那机器那种电流的声音，
没，
我可以试试看。
你的那个叶板，你的 suction 的叶板哈、
啊、
，register， 你风口的那个叶板哈、啊、的 vibrate。
哦，我
啊，这样。
我控制它，我用手按一下。看看他还有没有，
你我看看有没有哈、啊。但是那是他的话，真的是他的话，你把叶板拿，你拿个钳子把它转正一点，呀，那个阻力不要那么大，那个风过去快，不要使它震动，声音就小一点。但我这我没有在现场，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这样猜，好不好哈、啊？你觉得不方便的话，你还是把那个 service 人叫回来。那给你看一下比较保险啊。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啊，非常的细致。我们还有听众在线上，但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要休息一下了。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黄先生在等待提问啊。黄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
哎，你好，两位好。陈老师啊，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呢打算在后院，就是那个连着那个墙体那个地方搞一个遮雨的棚子啊，就是打算自己搞。然后想问一下，我那个墙是 stucco，我在上面应该先打一条木，在上面扎那个梁是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木，我打进去那个 stucco， 我怎么找准那个位置，就是那个 那个固定那个钉，不是钉，那个叫什么？叫那个螺丝啊。然后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搞了一个棚子，我那个和那个墙那个接缝处那个防水我该怎么做？因为我打算是棚子上面遮挡的是用那个塑料的那种 sheet 啊，不是沥青那种啊。
是
第一个问题，您是问那个钉子往哪儿钉吗？往怎么找木梁，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要连着那个墙嘛，那个墙就上面肯定要先打一条木是吧，固定在那个墙上面，我在做后面那个 stand 是吧，那个木我怎么找准墙里面那个木块能把它固定上去？
沙口你一般讲是很难找的哈，但是你基本上你从这个墙，因为你这个墙的边哈，墙这个边你往里面算，里面算差不多算14到14寸或15寸左右，它就会有一根哈，因为每一个我们的规定是每16寸有一个 studs 啊，但是你没有，你因为你看不到里面，你不晓得从哪里起算啊，所以你就有一点难找啊，所以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情形啊。那么第二个情形就是你可以在室内找一找看。找出来了以后呢，你就量这个室内的这个木头到你的墙，到你室内的墙，然后从室内的墙到室外的墙差不多有6寸左右啊，你就从室外量室内的距离，你加6寸，你就到了你说原来你在室内找到的这个位置。那室内的位置怎么找的呢？有几种方法，有一种 studs finder。它可以找，以密度来弄的哈。第二个呢，你可以用你的手指头敲啊，你的手的关节敲，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哦，它有声音会告诉你。然后你用很细的一个小钉子钉看，这个钉子差不多长2寸就可以了，你就用榔头敲进去，穿过你的 drywall， 你就钉到那个木头。你打空的话 ，drywall 就打空了。你打到的话缝，你就打到那个木头，你就知道了。找到一个木头以后，你就量16寸16寸16寸过去，通通是木头啊。所以你这样找出来的话，你就也可以方法说，比方你靠近窗的这里找两个，找出来了以后，你从外面的那同样的窗沿这里转入到那个尺寸，就是你 stucco 的那一个在外面一样的那个 studs 哈，在 stucco 外面你可以找得到。
还有一个防水、
okay.
顶棚和那个棚子之间防水的问题和墙体之间。
我是不建议你这样子做，因为你会把你的房子弄得很糟糕啊。第一个啊，你要定的这块木头它叫 ledger，L-E-D-G-E-R， 叫的很像木，它应该在室外定，它应该用 pressure treated 啊 PT 的木头，就是那种防湿防腐烂的木头。那么你要逛雨棚，你一定要有在跟 ledger 垂直的地方，每16寸或每24寸你要挂啊。我不晓得你要挂多大的木头，一般讲都是 2x6 啊，那么2x6的木头，你要用钉进去的钉子啊。我们是这样，因为你一般的钉子呢，或者是钻子，木头的钻子，你都穿不过 stucco 的啊，你吐你就打到了哎。所以会用冲击钻打啊 ，impact hammer， 啊，它要创这个水泥的那个钉子，啊，穿过你的，你找到你的车子以后，在上面啊，那么你先钻，把 stucco 要打一个洞，补啊，打一个洞，木头 stucco 一起打个洞，打到了，然后你用我们是称之为 SDS 啊，用螺丝啊，高压的螺丝。差不多5寸这样子，你穿过去，转过去，你左一个，右一个，两个打好以后，你中间再慢慢找，啊，找到的时候，你就要用那个冲击钻打过去，啊，那么或者 是用那个钻水泥的钻子，那么现在木头上你用木头的钻，然后碰到 stucco 以后你用水泥钻钻过去。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非常感谢陈老师啊，也谢谢听众的踊跃参与，咱们就下次再见了。